那我们今天要看的呢是这马太福音第五章，所谓的登山宝训八福。今天看的一句圣经就是应该是哥罗西书里边的话，神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哎，这句话大家应该都读过，但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我是一同复活，哎，这个已经够难的了，我知道我与主同死同钉同埋同复活，这个已经是信心的极限了。怎么还有一个东西叫做一同坐在天上，这是讲现在呢还是讲将来呢？将来我可以懂啊，但将来就新天新地就坐在天上，就没什么好讲的了嘛。这个一同坐在天上表示说现在就坐在，对吧？那这个现在坐在天上是什么意思呢？啊，其实有一个角度去理解呢，就是从读圣经的角度来理解什么叫做坐在天上。坐在天上就是说你能够看见神所看见的东西吧。我们现在都知道什么东西要从天上看，上了天你就看见地上的啊来龙去脉，对不对？在什么事情上我们是绝对可以一同坐在天上呢？就是在神的话语、神的旨意啊，神从永远到永远的计划到底是什么啊，这个我们都是坐在天上看的。你如果不懂得这个诀窍，那你读圣经就很辛苦了。你要看神永远的旨意，你在地上看那你就看不出来，你只看见你眼前的这一点点。很可惜啊，现在弟兄姐妹好像对这件事情呢就是兴趣不大啊。我们就常常听见人家讲说，尤其一些姐妹，一些特别爱主的姐妹，反正她就是一句很属灵的话，她说我们最重要就是要跟主的关系好，跟主的关系好就好了。哎，不管，因为她是姐妹嘛，对不对？实际上圣经一直要我们明白神的旨意为何。那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哎，这个迟早我们是一个作业的题目。但是呢至少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要有一个从永远到永远的天上的眼界来看里面的每一段历史段教训啊。那我们今天要看的呢就是登山宝训的八福，对吧？嗯，那这个八福呢一定听人家讲过的，但是这里面到底什么意思，以及这些圣经我们怎么去，我们就用这个词啊去破解它，它里面一定有一些很特别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而且我们应该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到底是八福还是九福？你说不是还有一个吗？人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这应该也算一个啊，为什么不算呢？那你说上面有因为，这里也有因为啊，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好了，为什么大家都说是八福不说是九福？这个第九福跟前面八福有什么，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
对，我一直以为就是第九那一块辱骂逼迫就是受逼迫了，所以他就算为一。
哦，这也是一个办法。那迅一觉得怎么样？迅一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还真没有想过。
就看好吧，既然这个问题出来了，那我们就看看好吧。的确啊，你可以这么讲，为义受逼迫的人，也就是说第九福是解释第八福或者包括在第八福里面。但是我个人觉得这样的解释呢是不对的。因为这第九福啊和前面八福有一个非常根本上的不一样。有没有看出来？就像我们上一次那个谁不是问了吗？ Mark 还是谁他不是问了吗？这第七天和前面六天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第七天跑到第二段去了啊？当然那个分章是我们分的，可是他那个问题是挺对的。哎，这里这个第九福和前面的八福是同一类的东西吗？只是为了解释第八福吗？他们有没有基本上的不一样？仔细看啊，用小朋友的眼睛去看。这八福有什么共通性是在第九福里边是绝对没有的，而且是百分之百没有，是不会错的，没有的，是不一样的。
第八福的话，他受逼迫的人他只是说为义，他没有说什么是义。但第九的话他就说是因耶稣的缘故
啊，
就是一个是
因为我
不骗，一个是为耶稣。
好，
对，这是、
对，不错，就你这样讲呢绝对是没错的，只是说可能还有一些更清楚的不一样的地方，是拿出来从小朋友到老头子他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你讲的不对的，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啊，这只是你自己的 understanding， 你这个解释是对的，但是还有一个更明显的不一样的地方。
我作弊回答，作弊回答就是你们和他们 作弊的作弊的。
有没有看见非常不一样，
不同哦。
原来是这样。
不，这个东西很重要啊，这表示他说话的对象不一样诶，对吧？他整个说话的角度不一样啊。就是像这种的观察，你必须要能够观察出来。那要不然你可能费了半天的劲儿去解释呢，那个答案还是不满意。而且你怎么样让你的听众你能够抓到他的注意力，当你把这个所谓的他们跟你们点出来的时候，大家说啊，我怎么没想过，我怎么没看过，我这个读过多少遍，我怎么没看过，怎么没想过。而且一点出来的时候，他下一个问题就是什么？那当然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嘛。第九幅他讲得很清楚，是我和你们之间的事情。那前面那个他们是他的对象是谁呢？他们变成第三人称，是不是明明是讲给他前面的人听，可是他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会称他为他们，又为什么会称他为他们呢？对吧？这个对于我们了解这段话的重要性以及他的解释到底是什么是很重要的。那像这一类的问题的话，从哪些地方着手呢？怎么去分析它呢？它的答案往往是在乎这段圣经的这个圣经位置，圣经的地理位置啊。我上次也跟大家讲了，比如说创世纪是在整本圣经的开头的位置，那这段话它这个圣经位置是什么呢？在它以前，在四章的结尾，你一定要去看是怎么回事，对不对？那个时候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这就告诉我们，这不是耶稣头一次讲道给人听，他已经在加利利走了一圈了，在很多的会堂里面教训人。然后呢，他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各样疾病、各样疼痛、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然后耶稣治好他们，就很多人从各地都来跟着他。然后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所以这次的教训的确有点不一样。以前他是在会堂里面教训，这次大概是他名声一下子传开了啊。他看见这许多的人，他就上了这个加利利海旁边的这个小山坡啊，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好了，那我先问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你上一次听人家这个登山宝训啊，他讲这个八福一号登山宝训啊，他是传福音呢，还是讲给弟兄姐妹听呢？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因为你得知道这些话到底他的目的是对着谁讲的，是不是？它不是一个福音的信息，这整个五六七章都不是一个福音的信息，它是讲给所谓的门徒听的。哦，那门徒这两个词在这里是不是新约第一次用啊？应该是哦，应该是哦。他突然他就跑出一个门徒这个词出来，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词啊。固然我们看得懂，就是我们上次已经讲了，神命名是非常重要的，你一定要知道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他平白无故跑出来，那你怎么去决定这个词什么意思呢？你按着顺序来，不能去查字典，也不能看后面，也不能看保罗说什么，对不对？因为这个时候保罗还在加玛列门下受教做法利赛人呢。所以你单从这里看这个门徒是什么意思，谁能够告诉我？
门徒就是从这里的话，
就是从这个词来看，跟着他的人。还有呢？
对，
这些人是之前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耶稣治好了他们，然后这些人跟着他。
就差不多，你就知道吧，就这个就是讲圣经的诀窍，因为圣经是这样写的，所以我们就可以讲说，听见天国的福音，得到主医治，离开自己的本地来跟着他，而且是底下这个字很重要，跟着他上山，来到他面前听他教训的人，在这段里面就把他们叫门徒了，这个是不会错的。那这是不是一个门徒完全的解释或者学理上的解释？不是。可是他既然用了这个词，他没去定义它，那你当然从他的技术里面定义嘛，对不对？什么样的人是门徒啊？听从了天国的福音，经历了主的医治，跟着主上山，来到主面前听他教训的人，这是门徒的基本要求，对不对？那当然像 跟着他上山这种字就有更丰富的属灵意义了。那这是这段话的圣经位置，所以就告诉我们这段话是不是讲给没信主的人听呢？不是，你当然可以拿它来传福音，任何一段话都可以传福音，可是这段话其实是讲给门徒听的。可是讲给门徒听的呢，讲的时候又开始就先讲了八个他们，然后才转过来就跟他们讲我和你们，对吧？所以他这个结构是有意思的哦，心里面想想啊，有没有点数了？那再往前一点呢，会看见什么呢？那时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然后耶稣就呼召了这两对兄弟，这两对兄弟就舍了船，舍了网，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啊。那这个呢，就让我们更知道这个门徒的定义是什么了，对不对？听见耶稣的呼召，跟从耶稣，而且不是背了网拖着船啊，拉着父亲，是舍了网舍了船别了父亲来跟从耶稣。那这个意思就比较挑战性啦，听起来也比较怕人啦，对不对？好了，这个也是他的背景之一，这样给我们更丰富了门徒的意思。可是对于那个他们你们还没有答案。再往前是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退到加利利去，然后离开那个地方到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这应验先知的话。那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第一句话，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换句话说，施洗约翰下了监，耶稣才开始传道，是不是？所以施洗约翰有没有听到耶稣讲道？有没有看见耶稣行神迹？答案是有还是没有啊？答案是没有哎，没有。所以每次我们在批判施洗约翰什么信心软弱被监牢关了，然后他害怕了，他在想要来问耶稣了，你最好小心一点这样解释。圣经没有任何的支持这样说法的，只是对施洗约翰来讲，他知道他的路要走完了，而耶稣所行各样的神迹有风声传到他的耳朵里，他就派门徒来。你要从这个地方去想的，不一样的解释就会出来了，或许是更合理的。但你从这个再往前看是什么呢？耶稣说，撒旦退去吧。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就是耶稣在旷野里面胜过撒旦的试探。啊，不要忘记刚才的事情啊，这个很重要啊。我说大家可能没有这样的习惯，就是每一段话它在圣经里面的地理位置，你要把它摆对了，你就是从天上看嘛。从天上看一定有这个特色啊，你在地上只看一小段，在天上可以看两段三段四段，看你爬得多高，一同坐在天上你能够看得很远的。再以前就是施洗约翰出来在犹大的旷野，犹太的旷野传道，说这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到这里我们应该知道了，后面至少讲了两次耶稣说天国近了，对不对？或者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就是表示耶稣传道的起点和施洗约翰是一样的。或者我们可以说呢，耶稣是接着施洗约翰再往前做工作，施洗约翰那条路走完了，他的功能做完了，对不对？这个时候呢，撒旦退去了，然后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还有些人跟着他，许多的人上了山了，坐到他跟前，这时候他要开始讲话。你认为他要对谁讲？他要讲的内容是什么？你明白吗？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美国总统就任以后 Union Speech 是最重要的，那习大大讲话这个十一他到底讲什么是很重要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耶稣上了山，他要讲什么？他要对谁讲？那这个背景只是新约的背景，你再往前看是什么？旧约马拉基书他就已经在说了，立约的使者要忽然进入他的殿，在主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之前呢，我要差遣以利亚来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啊，再往前，再往前，看见什么？以色列人回归，再往前看见以色列人王国，再往前你看见大卫建殿， 对不对？以色列国的全盛时期，再往前你看见以色列人出埃及，再往前你看见亚伯拉罕，把这一切的东西连在一起是哪一个字啊？这个我们上次讲过的，大家还记不记得？
起福吗？
福，从起初神要赐福给人，他跟亚伯拉罕说世上万族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啊，终于到了马太福音，哈，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好吧，那他现在终于施洗约翰被关了啊，撒旦退去了，然后耶稣上了山了，这时候你认为他是在讲道，还是他在讲道以前，他在讲道给门徒之前，他有一个宣告呢？你看马克思出来的时候，他就要先弄个共产主义宣言，对不对？这八福其实是什么？天国的宣言。这个宣言是对谁讲的？对撒旦，对天使，对一切受造之物的宣布，对所有有耳可听的，无论是抵挡神的，是等候神的，他站在一个小小的山头上，他开始宣布了。虚心的什么人有福了啊，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我们上次已经讲，从赐福到得福到有福，这个有福才是真的。那这个有福到底是什么福呢？原来是天国之福。这个福是为谁预备的？是为人预备的。这段话是把人和天国摆在一起的宣告，从八个方面来宣告。那宣告的时候呢，你看每一句里面都有一个人字，对不对？然后他宣告的开头是天国，宣告的结尾是天国，这样你就知道了。就是圣经的地理位置来讲，它的重点其实在哪里啊？在天国被人得到了，在起初创世以前所应许的福，那个秘密现在被揭开来了，就叫做天国。从第一个福到第八个福中间就是所谓天国的内容，是不是？那天国的内容对于人来讲是什么？我们得到安慰，我们得到地图，我们得到宝足，我们得到怜悯，我们被称为是神的儿子，而且整个天国是我们的。这是他的宣告，这是重点。重点不是怎么解释虚心，怎么解释哀痛，怎么解释温柔，那个也是。但是主在指着他脚前的这一批门徒啊，经过他一直跟着他上山坐在他脚前的，他指着他们，指着这群人，对世界，对天使，对黑暗的权势宣告说，这些人尽管在你们看起来是什么虚心的、哀痛的、温柔的、饥渴慕义、微不足道的一些人，这些人是这么一点点的起点，但是现在居然因为我站在这个小山丘上，因为他们跟着我，所以他们得到了从创世以来为他们所预备的天国之福。讲完了这个共产党宣言宣告完了之后，才转过来对着门徒说，人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那什么意思呢？刚才讲的是天上的事情，尽管在天国之福对你们来说这么好，你读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奇怪？我信了主，我也没得到什么房地产呢、啊，对吧？什么叫做承受地图？你再怎么解释，它都解释不通的嘛。虽然在天国里面你们有这么多的赏赐，可是当你们还在地上的时候，还有另外的一些什么东西啊？另外的一些人，你们得到天国是因为你们跟着我，但是地上还有一些别的人要因为我的缘故，他们要干什么？也是因为天国的缘故，要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啊！你们就有福了，也可以翻译成你们仍然是有福的，因为你们在地上所遭遇的一切不能够影响到你已经得到的天国之福，你仍然要欢喜快乐啊！那就讲出来了，因为什么？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仍然是大的，而且是有证据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所以我要跟弟兄姐妹讲了，就是说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不要真的急着就下去，哎呀，这个虚心这个原文是什么，这什么意思啊，是不是钻了半天呐、啊？可能最重要的东西你没见到。好，先停一停，有没有什么问题，先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样心里面有没有一个框架，什么叫做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啊？我们是从天上看这个整个世界的啊，你也可以说是一个天国的往前推进的一个进程是怎么回事，这个就能够解释为什么耶稣上了山啊，这段话被马太记下来是如此的重要，而且他在讲的时候他不是直接对着坐在他前面的人讲的，他对一些你看不见的，可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宣告，因为就是这样的一批人得到了。那当然你如果是一个好学生的话，你如果会观察的话，我们刚才讲了半天的这个天国这两个字啊，哎，旧约里面到底有没有啊，旧约里面有没有讲天国或者神的国，如果有的话在哪里啊？我知道旧约有讲弥赛亚，有讲基督，
我现在想不起来
啊。你现在想不起来，你没问过这个问题吗？
曾经应该有看过，
应该有，
但现在我
闪过去以后就没再想了，是吧？以前讲到天跟国啊，都是讲到天下万国。什么时候谁讲过天上的国或者神的国啊？值得去查一查。当然，我们现在能够用这个圣经搜寻那是最快的啊。但是你还是要内行，你要搜至少两个词，一个是搜神国，一个是搜天国。你会发现这两个字啊都是被分开来用的，不是被合在一起用的。那你说它完全没有吗？也不对。这个就是让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这些门徒啊这么迷糊。在老百姓的观念里面，只有所谓的以色列国是神的国，没有所谓另外有一个国叫做神的国。所以他们一再说啊，在天国里谁为大啊，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嘛，他们就是这两个观念在他们脑子里是非常混淆的。那我们如果坐在天上看的话，你就必须要问这个问题，天国这个词儿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旧约里面找，你就慢慢想过去嘛。挪亚没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没有，摩西没有，哎，真的没有哎。但是如果都没有也不对，他一定需要有，对不对？第一个出来的地方就是神应许大卫，所以为什么叫做大卫的子孙？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主耶稣这样讲。在他应许大卫的时候，他透露了天上的机密，就是我必使你，就是大卫，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什么他的国。不但有个后裔要做王，那个王有个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来，这个你一看就是所罗门，可是他又加了四个字叫做直到永远，那我们就知道不是指所罗门而言的，因为所罗门的殿所罗门的国都没有了，对不对？所以这是指到另外一件事情，这个直到永远的国还有一个特色叫做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这个太清楚，指的耶稣基督来讲嘛。那这时候你一看就知道，哎，这个就是天国最早出现的一个雏形。下一个呢，诗篇里面，诗篇里面有两个地方，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什么国权是正直的。底下的话就被这个希伯来书引用啊，论到他的子就是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又高你胜过高你的同伴啊，就是讲到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这件事情。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很清楚了，神有一个国，那个国权是永永远远的。但是我们一般以及当时的以色列人一定把这个当成一个形容而已，不会直接像这样去想。那你说神在天上有个国啊，这也是理所当然的，那跟我有什么关系？所以是把人跟天国得在摆在一起是不得了的事情啊。还有一个地方，诗篇103篇，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什么国统管万有。这你就看连翻译的时候都有这个问题，他一定要把它翻成权柄。其实他的原文很清楚，就是他的国 统管万有，他说国怎么个统管万有，这不合理是吧？但是重要的是，这就是圣经露出来非常少的几个地方，把所谓的天国神国露出来了。还好他注了解了，他知道说神这样做呢是有意义的，可是他们那个时候翻译的人不见得知道说，哎，这其实就是圣经里面第三次出现所谓的天国神的国，但是直到现在他也没有讲得这么明白。谁讲得最明白？有两个人讲得明白。第一个人就是但以理，这是天使告诉他的事情，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乖乖，这个话太厉害了。他惊人是在什么地方？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这国是立在哪里啊？立在地上。哎，这个就是使徒约翰所传的天国近了。那你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天国近了这个东西怎么传，重要的是那个词，那个近了。你讲天国，大家其实我们本性里稍微有点知道，但所谓天国近的是天国向我们靠近的，不是我们向天国靠近了，这个搞清楚啊。信佛的人是他向涅槃靠近，对不对？信伊斯兰的人向阿拉靠近。只有我们在传的东西是反过来的，是天上的神在地上要另立一国，这件事情要向我们靠近了。这个就是主耶稣讲的天国。然后底下第四章第三节，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盛，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哎哎哎，猜一猜这句话是谁讲的？
我以为是跟那个但以理书连贯的。
他是但以理书没错，那个不是但以理讲的话。如果不是但以理讲的话，那句话是谁讲的？
我觉得是尼布甲尼撒，我觉得。
我
是猜的，但我不知道。
至于你猜这是谁讲的？
我同意夏强弟兄说的，就是尼布甲尼撒王。
不但四章三节是他讲的，底下六章二十六节也是他讲的。现在我降旨晓谕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一般我们说圣经有好多好多个作者，一共六十六本书，对不对？但是我们常常忽略到，你知道但以理书第四章整章是尼布甲尼撒写的。哈哈，你在天上看见尼布甲尼撒，你不要觉得吃惊哈。天国这个观念讲的最清楚就是他，除了但以理就是他了。你看看这个事情是不是很有意思？明明就是尼布甲尼撒，他把以色列国、把但以理的国这个灭掉了，可是呢，也是他又在说，还有一个神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然后但以理还有一句话啊，这个就是旧约所有跟天国有关系的东西都在这里了，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以前都是讲天下诸国，现在天上有一个国要立在地下，对不对？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的，就是这一个东西啊。你读创世纪的时候，你只看见这个福，但是你要读完整个旧约的圣经以后，它里面有这样闪了几次啊，不超过这六七次，有所谓的天国隐藏在里边。那这个大的奥秘呢，一直要到了施洗约翰出来才说。因为我们是讲得很顺口了，天国近了，你说这个词以前没用过的嘞。天国近了向我们靠近，那你该做什么？你要悔改，叫台风来了你要预备，对不对？你不预备就给它刮走了。这不是好消息，这是审判的。主耶稣接着这个去传，可是主耶稣到他上山被马太福音被马太所记下来的头一句话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八个福，有这样的历史背景，你才能够比较去欣赏这些话到底有什么重要，对不对？你有这些观念在心里面跟没有这些观念在心里面是完全不一样的解法的。我再说一次，你不要急着，任何一个圣经都是这样，你不要这么着急就赶快去看哦，这个虚心什么意思啊，这个什么意思啊，那个什么意思啊，那个不是最重要的。我们都现在还没有讲其中任何一个东西，因为 不急嘛，一看见他们我们你就应该知道了，先把这个他们我们弄清楚，等你发现这个原来是耶稣基督的共产党宣言，那你才能够开始解释了，你也才知道这句话的分量到底是什么。哎，这八个福以天国为开头，以天国为结束，它中间一定是告诉我们，我们在天国里面这些人会怎么样，我们得见神，必蒙连续，而且一定有房地产，你放心好了，到你饱足的地步啊，不用跟林弟兄点外卖，哎，你得安慰。这个就是他所勾勒出来第一幅天国的图画。有了这个，你再问下一个问题啊，这个所谓虚心的人有福了呢，这是一个条件吗？这是一个啊信主或者进天国的条件吗？还是什么？你这时候讲法就完全不一样了。你不虚心就没有福，是不是？你不挨痛就没有福，它是这个意思吗？当然这个讲法我们可以稍微拿来用传福音是有可能，不过这真的是他原来的意思吗？这个虚心的人有福了是得到天国的条件吗？还是什么？他如果不是的话，那他是什么？
如果是第一次读的话，我会觉得这是一个条件。
对，
第一次读的话，
但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完全的正确？不见得。
对，
应该不是的，应该不是这个意思。那训一呢，你觉得呢？如果不是一个信主的条件，那他是在说什么？
你问这个问题之前我一直以为是条件，现在我好像一想，这个是不是说的是你们这些人都是在天国里面的，这些都是你的属性。
你不要用这种很可怕的名字，我到现在我最怕听人家讲什么神的属性人的属性，属性到底是什么东西？是老鼠吗？还是什么？不，你这名字太有学问了，而且也不是圣经的字，可不可以换一个词？
天国是你的，你是表现出来的，就是这个样子的。
哦，表现出来的。OK， 那玲玲她的她，你嫁给她以前，你觉得她的属性是什么啊？你赞同她这个说法吗？
但从这个因果来看，应该是后面那个是，就是应该是感觉是反过来的，还是像是条件的感觉？
嗯。你能够说反过来就对了。这些天国是他们的这些人，当你们还没有到天国之前，你们有这些的特色，但是并不是说你不虚心就不能进天国，你不虚心就不能信主。不不不，唯一的条件是天国进了你们要悔改。一个悔改的人在地上，这是主耶稣对他的形容，就好像我们在讲说圣灵所结的果子一样，那个是九种，这里有八种，你也可以说它是九种，对不对？这些得到天国之福的门徒，从他们的这个啊属性上，从他们的表现上，主耶稣怎么形容他们？对吧？一个得到天国的人，他一定有一个虚心的特质，有一个爱痛的特质，有一个温柔的特质，饥渴慕义的特质，连续人的特质，清新的特质，使人和睦的特质，还有呢为义受逼迫的，这个你们可能当时还没有经历到，但是很快就要经历到了。一方面是一个宣告，一方面也是你可以说是对门徒的鼓励啊，也可以有一点警告在里边。所以才说嘛，这个宣告讲完了，他转过来开始对门徒讲了啊，就是说我跟你们啊之间，那在这个宣告的这个八个特质之间啊，所谓你把假如把中间的字都拿掉啊，对不对啊，你只留下说虚心、天国、哀痛、安慰、温柔、承受地土，对不对？你把它全部搅乱了再连连线看看啊，你连得起来嘛感谢赞美主啊，连不起来嘛也没关系，我跟你讲老实话，只是说左边的虚心哀痛，这些是我们这些人的特质，应该有的特质，一定有的特质。这些就是所谓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盐到底什么味道？有虚心的味道，有哀痛的味道。那对到对面呢，反正右边的这些什么安慰啊、地图啊、宝足啊、怜悯啊、得见神啊、神的儿子啊，这些都是天国的内容。你得到天国你就都有了。可是你要是要在现在就 更能够体会到这个天国，那你越虚心越哀痛是越好了，是没问题的吧。然后他才开始教训门徒，这个教训门徒呢就是在讲，刚才已经说了啊，虽然如此，你们在地上有另外的人，不是属于天国的人，或者还没有进天国的人，他对你们的态度是什么，以及你们在这个世界上到底为什么我留你们在这个世界上，你们是什么呢？你们是世上的盐，对不对？这样你心里面有没有一个比较清楚，就是说耶稣为什么讲这个话，以及当他讲这个话的时候叫你们教课一样，学生听了懵懵懵懵，他不知道你已经有一个大纲在心里面，你这一个学期的100堂课你到底要教什么，你已经想好了，他不知道的。那耶稣这里边他有他的非常清楚的一个计划在里面。然后所谓什么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那什么叫做城造在山上呢？什么叫做人点灯呢？是不是？那这样子你就开始比较容易解答他。这是一些天国子民在地上的特色，这个非常像当初耶和华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召出来，来到西奈山，他说我从万民中啊，特别把你们像鹰张开翅膀把你们飞到这里来，在万国中做属火的子民，做圣洁的祭司。你们不但是你们跟我的关系，我在你们身上有一个寄望。以色列人是让世人认识神的，可是他们完全失败，对不对？这是第二次了。天国的子民是在世上让人家能够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父的，是一样的，是类似的圣经。好了，那这样我们就差不多了。哎，我们先讲到这里。哎，看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我们可以再讨论讨论。那你这样一读以后，你会发现说，假如你真的从坐在天上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看见了一点点，当然我们这样只是看见了一点点，可是应该是真实的，你就哪怕看见了一点点，你永远不会担心，哎呀，我跟弟兄姐妹讲什么，我怎么带大家查这个圣经呢？对不对？就像我上次跟大家讲，这个圣经摊开来到圣经关起来，当他关起来圣经的时候，他应该对这个神的话产生一种无比的敬畏。那这个敬畏从哪里来？那是因为我们坐在天上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开始明白这些话的来龙去脉啊。那这时候你也不用背了，你很快就晓得了，你非常非常容易把它记起来，而不是去死背它，也不会忘记的。
我觉得还是挺难的，如果啊，当然要慢慢来，就是
就慢慢来啊，
没办法。
我跟你讲，这是个林弟兄给我出的主意。他说我们要有这个课呢，然后一定要出作业，要严格啊。他现在的第一个他就讲了，这个还是有点难。慢慢来，慢慢来，你总得去试啊。我上了个作业，有没有人 claim 了啊？我是创世纪第二章，有没有人要试试看？因为可能一个月之后你就需要试，要交作业了。那我现在从这里我留一个很简单的作业，主导文，你不要急着一句一句去解，你这个主导文它到底有什么重大的意义？那怎么去做这个作业，就是有点像我今天跟你们讲的，你去看这段话的地理，在圣经里面的圣经地理的位置，就是说从天上看，它从永远到永远里面，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有这样一段话？从这个角度看的话，你觉得你才知道这个所谓的八福啊，这个，你有没有发现？魔鬼带了耶稣上了一座世上最高的山，他叫耶稣往哪里看呢？往山下看，看世上万国与万国的荣华。耶稣带着门徒上了一座小小的山，根本就不叫山，他叫门徒往哪里看呢？往天上看，往永远看。魔鬼看见世上万国与万国的荣华，说这些都给你，耶稣只看见这许多的人，就开口教训他们。以后你看见耶稣说，看见这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又看见这许多的人就医治他们。这些我们平常最不注意的很简单的话，往往是最重要的话，对不对？这样你看出这个对比来了没有？前面贴后面就在一起啊，可是你不花时间去观察去比较，你就不晓得，人家跟你讲出来说，哇哇哇，好像是真的啊，这是真的吗？因为这个没什么好辩驳，这不是一个神学的解释，就是这个样子吗？没错嘛，这不是解释圣经， 啊，所以我说这是一个仔细的去观察，像一个小孩啊，不带任何成见去看。
所以现在有两个作业，对吧？
两个作业，看谁要拿哪一个，对。因为你要知道，你在教导弟兄姐妹的时候，你讲的越深奥啊，弟兄姐妹就越害怕。所以我才不太用什么属性这种词，因为我真的是听不懂，这东西离我很远，对吧？但是你也是一本圣经，他也是一本圣经。当你这样给他看的时候，你看见他就直接看见了，就没什么好变的，也不是哪个神学家的解释，对不对？所以我上次也跟大家讲了，这西方人读圣经啊，他们是走到一个思辨的死胡同里面去了，不是说他们的东西没价值，但是他们能够挖的已经挖的差不多了。中间还有很多的东西他们没有把它好好的用另外的态度去接受下来。
有个问题啊，这个在这个八福里面，那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天国是我们的，就是我们有这个天国。那这个天国跟我们死了以后去到的这个地方，他们两个之间有没有就是说区别啊，或者是联系，这个有点。
先问玲玲，你觉得玲玲怎么样？你先弄清楚，要不然你在一个国，他在一个国，那不是很麻烦？到复活的时候，对吧？玲玲，你觉得他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在哪里？
我没有太听懂，但是我感觉应该是同一个东西。
不是同一个东西，那可麻烦了。他肯定是同一个东西，
肯定是同一个东西。那我的问题可能就是说，既然是同一个东西，我好像没有问题了。
你要记得刚才主耶稣讲的话，他开头这八节他用了两个字是天国，到了第九福的时候他不是用天国，他改成什么？天上的赏赐，对不对？所以是一样的。圣经有这个特色啊，主耶稣讲话，尤其保罗讲话，他同样的事情，第一次讲他的时候用一个词，第二次讲的时候再用一个词，第三次讲的时候再用一个词，你把这三个词连在一起你就懂了。
OK, 我大概想明白我的问题了，怎么问？
嗯，
就是说以后的这个天国，不是说以后的这个天国，就是我们死后的这个，我们在的这个地方，那我们是。
换个词，我们复活以后，好不好？
哦，好的。就是说我们这些好像就是兑现了，全部都兑现了。但现在来看的话，还是有很多的挣扎，还是有很多的，这怎么说？感觉好像是没有完全的得到。
所以呢，你想想看吧，主耶稣既然宣告，又是在地上这样宣告，现在有没有可能得见神？你现在有没有可能得安慰？当然有了。
嗯嗯，
就像保罗讲的，我们现在是隔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日就面对面了，我们知道主如同主知道我们一样啊，是这个的区别，
嗯
啊，而不是任何这个啊属性上的区别，就是都是同一回事儿，只是我们才从地上就可以开始经历。那你要经历到，那就很简单啦，你去对对看嘛。你说为什么觉得神对我来说这么遥远，这么不实际？那你肯定是不够清心啦，对吧？啊，那你为什么没多得安慰呢？因为你没哭嘛，哎呀，你没哀痛嘛。这个就简单了，这些话呢都是拿来用的，可是你要把它用的对，你一定要从这个坐在天上的角度来看，有没有稍微抓到一点这个脉络是怎么走的啊？因为我们现在读圣经，我们有过去一切的圣经摆在那里，因此我们需要知道的更多，这就是文士受教。上次跟大家讲，
你的意思是说有没有在看圣经的时候用
有没有抓到一点点，我们做了两次以后，你少没有没有一点模模糊糊的概念，知道这条路怎么个走法，这盘棋。
上一次我总体的感觉就是，如果你要解释一段圣经，你要用其他的圣经，或者说你要解释旧约，你要用新约去解释，去看它，看新约怎么解释它。
对。
但这一次的话，我看到的比较多的是你提到那个八福的时候，不是只是看每一个福到底是怎么来的，或者说是什么，而是说总体的大的图画。所以我今天看到的是总体的图画。比如说你之前对比第四章，耶稣被那个撒旦试探之后， 被他带到山上去看看万国的荣华富贵。你对比两个山，一个是撒旦让他看万国的荣华，然后耶稣带门徒去的那个很小的山，让他们看到的是天上的这个祝福。这个
他是上了高山，
这样的一个不同。其实上一周跟这就上次跟这一次有一点不同。
就是你如果你做一个传道人啊，或者你在主日想要跟弟兄姐妹讲到，你就是一头钻进去啊，去解释什么是虚心啊，那就真的是很累，你可以把自己累死。嗯，你每次讲到就好累好累，不知道讲什么。今天给大家的这些资料够你讲很多很多的道。那不是因为我有什么特别的想象力，而是因为你有一个整个的眼界。那这时候无论你会不会讲话都没关系，就好像说我们现在假如说是我们今天决定我们现在大家来讨论印度尼西亚，最会讲话的人也不会讲，而最不会讲话的人呢，假如他是夏强的话呢，只有他会讲，因为只有他去过嘛。我不知道林弟兄去过没有。
我没去过。
不是到南洋去过吗？你上次到哪里去了？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对对，我们就讲马来西亚。你去过了，你看见了，所以你很多东西可以讲。
是
你没有去过，你没看见，你要光要讲马来西亚，你去查多少资料你也讲不来。他就去过了，他看见了，一下子好多事情好清楚了。像我刚才跟大家讲这个门徒的定义，是不是你这当你这样讲的时候，弟兄姐妹自动会在心里面对，他会知道他少了哪，或者是他对天国的来临，或者对于悔改，或者他对主的医治呢没有很深刻的经历，或者他没有丢下这个，没有舍掉那个，或者他没有跟着主上山，哪怕这座山不高你也得跟啊，或者他没有坐在主的脚前，或者他坐在主的脚前他在看手机，哎，都可能。当你这样一讲，你不希望把它讲成道理，当你把这个东西从圣经里面一个一个跳出来的时候，弟兄姐妹，圣灵会在他里面责备他，哎，这是最有用的啊！我只是把圣经摆在他们前面，因为你摆在他们前面，圣灵自己会做工的，然后你自己也会觉得说总是有无穷的角度在里面，无穷的可能性在里面。这样就很有意思啊，大家对读圣经也是，哎呀，不知不觉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
我也听过他们就说天国和神国的这个一些的区别，就是他为什么有的人用天国，马太只在马太福音好像里面用天国，其他的比如说路加福音同样的地方好像他就用神的国。
主要马可是用神国，马可福音最多是用神国啊。首先你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两个有没有不一样，
对
啊，这两个有没有不一样啊，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哪里，你还是一样，你如果一头就栽进去啊，这个你可以讲一大堆的道理，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都是你的 understanding。 那一个非常 convincing 的就是我刚才跟大家做的事情，在旧约圣经里面提到这件事情的一共只有六处地方，都只讲说神的国直到永远的国是一个国，因此你在新约里面不可能突然跑出两个国来，这肯定是指着同一件事情。新约一切的事情在旧约里面有预表的或者有预言的，对吧？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这同样是福音书，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区别呢？这个就跟福音书的来历有很大的关系。现在所谓福音书的来历呢，大家都是用猜的，而且是谁在猜的呢？都是一些神学家在猜，不是一些传福音的人，不是一些做工的人在猜的。猜里面又加上一些天主教放的烟雾啊，什么彼得老年到了罗马啊，什么什么的，他死以前呢把这东西交给马可，你听他胡说八道。彼得第一点根本没有到罗马去，彼得前书后书他最后是在所谓的巴比伦，那人家就说他不是巴比伦，他是暗指罗马。哎，那我就没得讲了。 OK， 彼得说是巴比伦，你说不是巴比伦，我就没话讲了，对不对？这个说法是完全没有凭据的。然后还有一个说法说啊，因为那个是最短的，所以它是最早的。哇，那你可麻烦，那你可麻烦了，对吧？你想想看，这里面一问题太严重了。为什么说他们这样讲法都是一些神学家在讲的，不是做工的人在讲的？你知道，你如果是十二使徒，像我们这边上面有五个使徒啊，加上玛利亚，对不对？还有马大不知道跑哪去了。我们如果这五个使徒啊，何况当初不是五个使徒，十二个使徒传道都在耶路撒冷传道，很简单。彼得老大站起来讲啊，第一天是大家别的人用什么四川话广东话都去讲了哈，福州话都出来了啊，这是第一天。几个月之后突然斯提凡事件出来，教会大遭逼迫，所以门徒在很短的时间需要向四方分散。然后呢做使徒的就需要周游四方，到各教会呢去 跟他们交通，那你觉得这时候会遇见一个什么问题？
好几个版本的福音，
十二个人一定有十二个版本的福音啊。所以我说他们不是做工的人，做工的人再笨，他们一定会想说，这感谢主，教会兴旺啊，好好好，你彼得你可不可以两个月来一次？好，彼得说我两个月来，我两个月来一次，又一批新信主的，那他们一定问什么事情啊？问主耶稣的事情，那我不累死了？然后呢，我在讲主耶稣的事情，他说，哎，不对啊，我们这个巴拿巴大哥讲的不是这么回事，你可不可以再澄清一下啊？到底是那个寡妇的儿子是死了呢，还是寡妇的儿子是那个瘫痪的？对吧？你知道有多少的问题？这十二个使徒，他们如果是做工的人，他们一定会决定我们需要有一个统一教材。那你看圣经里面有没有根据？使徒行传讲四底板的时候，门徒就大遭逼迫向四方分散，还加了一句话：使徒留在耶路撒冷干什么？为什么是马太福音？他们中间唯一有学问的是马太。那为什么会有神国跟天国的不一样？因为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看，是写给外邦人看的。
犹太人
他一直引证先知的话，引证先知的话，你看马可福音引不引？马可福音不引啊，而且不是说马太从马可扩充出来，而是已经有马太了，所以马可呢很多东西他就不用写了。而且马可福音跟马太福音的对象有什么不一样呢？这个你要去找一找啦。马可福音都会特别讲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神。马可福音要对老百姓讲呢，他就不用天国这个词。这可能跟在一般犹太人的观念跟外邦人的观念里面呢，神国对他们来说更容易理解。马可福音为什么小？因为外邦人要带着跑啊，那一卷羊皮卷啊，你知道马太福音写下来多重吗？你知道马可福音就好办了。嗯，这是完全是从做工的角度来猜的。可是如果我们是使徒，我们大概一定会这样做。这就是为什么有两个名词跑出来。那我们再返回来这个舍末求本，舍本逐末，就说啊，这两个一样不一样？这个就是没有什么，你就是隔了两千年再看，就完全跟这个他成书的时间跟顺序，还有他这个写书的对象是什么，跟这些东西有关系。那很重要就是刚才我们找的旧约里面一共只有五六个地方讲到他的国，天上的国，永远的国，肯定是一个了，不可能再有另外一个了。旧约没有给他定名字，因此新约呢，可以对着犹太人说天国，对着外邦人说人国。这是没有学问的人不引经据典，用 common sense 跟弟兄姐妹解释。但是大致上来讲，我如果一口气讲这么多，他们就不说话了。好了好了好了，谢谢大家了，已经蛮晚的了。哎，谁要带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主，你借着我们弟兄姐妹们的聚集，主，我们能够学习你的话语。人的认知实在是有限，但是主，我们就谦卑在你的话语的面前。我们每次来到你的话语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求你怜悯我们，能够让我们这有限的头脑能够更加的明白你所想要我们知道的、了解的、能够去认识你的。主，我们就为此献上我们最深的感恩。主，你也悦纳我们这样的感恩，也继续的带领我们这个小组能够成为这样蒙福的这样的弟兄和姐妹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